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在你的百姓当中掌王权，又是在你百姓当中施下诸般的恩典和祝福的上帝。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也向你祈求，求主你带领保守我们今天晚上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我们所查考的圣经真理，求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更明白真理，我们就得以自由。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么我是这样子打算，因为上次跟大家交通过，好，我想呢弟兄姊妹都反映说的希望，比如说对旧约不是太熟，然后呢我们可以查考一些旧约。那旧约因为这个书卷也比较多，所以呢我是想的说就是查考旧约里面的福音，然后我不是说的按着这个一章一节的这样子下去的，而是说我是会捡着旧约里面的一些部分关键的一些经文跟大家分享，然后帮助大家去明白圣经，然后兼顾我们这个福音根基，这个就是我的目的，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我是想跟大家就是分享我们这个圣经的这个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好，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把经文读一下，我们不把它全部读完了，我们就读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五节。好，创世纪一章一到五节。好，因为经文也比较短，我们一起来起读，好不好？创世纪一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我们就是先读这里，其实我分享的重点就在第一节啊，因为我们其实如果要展开的话，就单单这六节其实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多。那我们就分，主要我想分享的就是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是借着这个来去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是希望帮助大家去明白圣经，我就分几个要点来跟大家去讲。那么第一个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到，就是借着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这是圣经一开始就很清楚的去跟我们做了宣告。宣告什么呢？就是宣告这个世界是由独一真神所创造的。那我们在这里都是基督徒，我相信大家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都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啊。但是我们也会面对一些挑战，对不对？因为有些人说的其实应该是进化论呢，或者说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然后怎么样子的。那么其实我们说，其实你去看圣经上讲的是最正确的，而且呢是最合理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大家现在我们都坐在桌子这里嘛，如果我们说这张桌子没有人造，然后它就自然而然的，或者说它就碰撞形成了这张桌子，我们肯定没人信，对吧？肯定没人信。我说我手里面拿这个杯子里面有水，我说这个杯子也是没有人造，它就自动就形成了一个杯子，我们肯定也不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孩子了，我们的孩子拿了作业本出来，他在作业本上写字、写拼音、写汉字、写数学题，那么我们知道他能够在这个作业本上整整齐齐的把这些写出来，或者写作文，一定是有人做的。你不会说拿了一个本子你说哇这是很偶然，这是撞出一个本子来，对不对？本子上面写的有字，写的有算术，你这些都不相信的。你说一定有一个比这些东西更高智慧的存在，才能造这些东西，才能做这些东西，是不是？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像桌子也好，杯子也好，孩子写的作业也好，比起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宇宙来讲的话，那么这些都算是简单的，阿们吧。其实这个宇宙比我们的桌子复杂太多了，对吧？你看你，我们这弟兄姊妹都是做医生的，那我们都知道人如果离开氧气马上过不了多长时间，对不对？几分钟人就昏迷了，然后再继续没有氧气的话人就死了，人很快就死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怎么我们地球上面的氧气刚刚好，对吧？然后有氧气我们能活，然后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又可以在空气当中借着植物的这个光合作用啊，又把它转化成氧气啊，这些刚刚好的这些事情，其实你说 它的复杂度远远超过我们刚才说的桌子杯子这些东西，所以它后面有一个智慧的创造主，这是肯定的，这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智慧的创造主来讲的话，那么这些其实反而不可思议的。所以其实严格来讲的话，我们相信有一位上帝，当然我们的福音信仰还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是上帝爱世人，甚至为罪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位上帝的存在其实借着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这个就是证明，是吧？这个就是证明。就像我们说之前看，去年不是有一个消息说中国那些官僚主义作风，有人说你要证明说你妈是你妈，人家就说这个太可笑了嘛，我是他儿子还用证明我妈是我妈吗？因为我就是我妈的证明，对吧？你因为他为什么是妈？因为他把我儿子把我这个儿子生出来，我现在已经三四十岁了，还用说我妈没生过，那我妈肯定就生了我嘛，这还用我证明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些人，地球太阳系的存在其实就是上帝是创造主的一个明证。你要相信没有上帝比我们相信有上帝其实更难，阿们吧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一个人拿着杯子放到这儿，他说这个杯子我真，他不是讲假话，他如果是真心的，他说这个杯子没人造自己就出现了，我们说你这个信心好大呀，是不是啊？我们说我们相信有人造了这个杯子，杯子存在，我们觉得这个信才合理。我们说他信心大的意思可不是夸奖他的意思，而说他这种观念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以前是有个不合理的信心，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合理了，这就叫做信仰。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不是让我们不合理，不是让我们狂信盲信的，而是让我们信合理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讲。另外我稍微岔开一点点跟大家去讲，就是因为我原来很喜欢物理学啊，然后去看过一些资料。你看我们这个宇宙，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地球是这么大，它不改变了，郑州也不会说明天比现在大了一公里，这个不会。但是我们所身处这个宇宙，物理学家观察发现这个宇宙还在膨胀的，就这个宇宙还在膨胀，就这个宇宙有一个向外膨胀的速度。所以这个推演出来，物理学家推演的一个结果什么，既然它在膨胀，那就说明再往前，比如说十年前的这个宇宙比现在的宇宙要小一点，再往前一千年，这个宇宙比现在的宇宙会小一点。真的，这个是这个根据光谱的研究是发现的，这个是非常真切的。然后这个宇宙膨胀的速度呢，科学家根据这个科学观察发现，这个宇宙膨胀的速度是刚刚好。什么叫刚刚好呢？就是因为这个宇宙如果膨胀的速度太快，因为它就有一个推演嘛，因为宇宙是在膨胀的话，就说明它因为就像气球一样，比如说气球现在这么大，那你是给它吹大的，就证明它之前比现在小嘛。所以这个宇宙是从，其实你往前推，一直往前推，就是我们说假设能够时间能够往回走的话，回到历史当中的某一个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宇宙还没出现，宇宙是一个点，叫做起点。然后说宇宙膨胀这个速度刚刚好，怎么刚刚好呢？就是这个速度足够让原子形成，然后像我们这些星系啊、太阳啊、地球啊能够形成，能够形成分子，然后生物就能出现。但是如果这个膨胀速度太快的话，因为它起初如果膨胀太快的话，那个分子就是那个原子之间的那个它分离的速度太快，它聚合不起来，聚合不起来的话，原子不能形成分子，分子就不能形成高分子，高分子如果都形成不了的话，我们人就存在不了。如果膨胀的速度太慢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万有引力，大家知道吧，就是任何有物质有质量的东西之间它有个引力，这个引力是吸它的，所以速度如果太慢的话，这个宇宙会还没膨胀成型就崩溃掉。所以这个宇宙的膨胀速度是通过数学计算，应该是比如说大约是多少的速度才是合适的，然后科学家观察出来的我们这个宇宙膨胀的速度就跟计算的结果就是惊人的一致。那这个证明什么呢？我们就说这个宇宙它的，因为有一个创造主在创造它，所以这个宇宙的这个膨胀速度各方面来讲的话都是刚刚好。包括我们在地球上生活，我前几天看网上那个资料，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些，比如说有些人在讨论说的我们人类将来要不要移民到这个火星啊、金星啊、水星啊。你知道金星是比我们地球离太阳稍微近一点的，但你知道金星现在的表面温度是多高吗？ 金星的地表温度是500摄氏度，就是我们这个水100度不是变成蒸汽了吗，对不对？那金星人能活不能？不能活啊。地球这个温度刚刚好，其实如果地球平均温度是50度，其实我们基本上也活不成，是吧？真的就是刚刚好。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是上帝的掌管，这就是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到，包括我刚才讲的它膨胀的速度刚刚好，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的这个轴心，大家知道稍微不是正直的，稍微偏一点点，这就出现了四季的更替，春夏秋冬，对吧？那这些都是上帝掌管。我说给我们的安慰和提醒是什么呢？就你要知道上帝对所有这些事情的掌管都是刚刚好。好，具体到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难处挑战，包括有一些难题很为难的，阿们吧。好，那么这些在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
在。
上帝会不会说，哎呀，我管宇宙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家那点小事儿我不管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你知道上帝让这个宇宙膨胀的速度刚刚好，是临界速度，又不快又不慢。上帝让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刚刚好，春夏秋冬都有，然后地球上面的空气成分刚刚好，有氧气，有二氧化碳，有氮气，有各种各样，然后让这个地球生机盎然，是吧？然后我们一天24小时其实也是刚刚好，又足够时间工作，又足够时间睡觉。如果我们地球围着太阳转得太，这个不是地球自转转得太快的话，一天的时间很短，一天假设10个小时，我们睡不够，我们的寿命也会大大缩短，是吧？你看到这些，这都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你要晓得，我说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你所遇见的挑战，你所遇见的难处，你要放心是在上帝掌管之下的，何况我们还是他的儿女，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有一个坦然交托的心，不管什么难题。所以有些人会羡慕我们说，你们好像遇见什么事情都比较平静。我们是修炼出来的平静吗？弟兄姊妹，是不是练的？哎呀，内心平静啊，遇见什么事情，这个泰山崩于前色不变，我们练得很。不，我们，你看到其他宗教、其他文化里面有些人真的是练出来的。像比如说曾国藩，有些之前我有些朋友推荐说曾国藩家书，曾国藩这个人是很努力修身的呀，他很注意熬练自己的意志，但这种人是凤毛麟角的。但是他是靠着对自己的熬练，我们为什么平静安稳呢？我们是因着对上帝的相信，我们对上帝信靠，我知道我自己是软弱，但是因为什么都在上帝掌管之下，我看见这个宇宙这么好，你看每天早晨太阳准时升起来嘛，对吧？我们有没有试过说哪天上帝突然懒了一下，然后今天比平时多了一个小时，有没有啊？
嗯，
一点都没有。所以我的事他不会耽误的，所以我的平静安稳是因为我对上帝的信靠，绝对不是我意志的操练。你要明白这点，因真的很不一样。我们有些基督徒也容易受这个世界上面的风潮的影响，以为说我要达到那样的程度，我得操练我的意志。我不是说意志刚强不好，但是你的意志再强也比不了你对上帝的信靠，阿们吧。一个人学会信靠上帝的时候，意志最强大的人在你面前他也胜不过你，因为我知道我依靠的是谁啊，是不是？掌管万有的上帝。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而且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那时候我看那个二战的那个传记的时候讲的，二战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丘吉尔，就是英国的那个首相。那他有一次发生什么事情，丘吉尔是个基督徒啊，他有一次他在他的办公室，然后突然有一个感动，他后来说，他说应该是圣灵的感动，突然有个感动让他离开，不要在那儿待着了，然后他就站起身来就走了。他前脚走，走了没多久一个炸弹就掉下来，因为那个时候德国在轰炸英国嘛，然后把英国伦敦都炸得成一片废墟了，然后就在他原来待的那个地方那个炸弹落下来，他刚走没几分钟。那如果丘吉尔被炸死了，二战的历史会大大改写啊，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都在上帝掌管之下。你说这是大事儿，小事儿如果上帝不管的话，大事儿他管不成，同意吧？我们都是有工作经验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有社会经验的人。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说我只管大事儿，小事儿我不管，然后能够把大事儿保证正常进行下去的？不可能，一定是小事儿都做好，大事儿才有保证。 阿们吧。所以上帝是我们什么事情他都掌管，你得看到这个，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这是我们大家需要知道的第一点，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圣经的重点是告诉我们上帝做了什么，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圣经的重点不是教我们做什么，而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做了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创世纪一开始，他有没有一开始说，起初人怎样怎样，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第一句说什么呀？起初神创造天地。整本圣经的重点是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上帝怎么做事情。其实我们的信心坚固，你要成为一个信心坚固的基督徒，如果你的注意力总是放在人该怎么做，人要做什么的话，你信心坚固不了。但是你的注意力经常放在上帝是怎么做事，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开始慢慢的，就是我们说的向下扎根了，越扎越牢了。因为你看你自己，或者你看别人说，哎呀，我觉得某某弟兄不错，然后我如果能像他那样子，我觉得就好了。不，有的时候因为人和人都不一样，对不对？你能不能像他那样很难说的。但是你如果仅仅这样去看的时候，你经常会灰心，就说，哎呀，今天又没搞，哎呀，又没搞好，本来想这样子就会好一点，结果没做到，哎呀，我真的是很难受啊。你就经常会难受了。或者你有时候你去依靠人的时候，人都有软弱啊。你依靠人的时候，突然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跌倒就是这样子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这个上中学的时候，在郑州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冬天骑自行车。冬天骑自行车，然后这个地上结冰了，结冰前面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他骑着骑着，然后那个滑嘛，那个车轮子一打滑，他就砰倒了。然后我前面因为离我比较远，另外还有一个人呢也跟着他倒了，倒了以后两个人在那开玩笑，开玩笑什么，那个后面倒那个人就说，你咋倒了呀？他说，我有什么办法，我倒了。他说，你倒了，我看见你倒，结果我也跟着倒了。我本来还不想倒呢，我看见你倒，我一慌我也倒了。那我说这个举这个故事的例子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看人的时候，人跌倒你很容易也跟着跌倒，是吧？但是圣经的重点讲的是什么呢？圣经之所以是一卷最伟大的，世界上面最伟大的书，是因为它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创造主，万有都是他造的，是不是？你看到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看见他说要有时间就有了时间，你看见他造万有，他用六日把一切都造齐了。你去思想这位上帝，你去看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是恩慈的创造主，是不是？你看到这位上帝，圣经上面说他是大能的创造主，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你越认识上帝，你的信心就越坚固。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之所以宝贵，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做什么。基督徒啊，我们读圣经，如果你的重点不是放在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没有把这个读懂，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放在人身上，那么你会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们讲的，有些基督徒甚至是比那些不信的人生活还，就是那个生活状态还不好，整天很担心、惧怕、紧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他的注意力在人身上，然后他又知道了一些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情，他的关注点又比普通人还多。哎呀，有没有在灵里面犯罪啊？有没有在心里面起不好的念头啊？哎呀，主啊，我又犯罪了，我悔改啊，我怎么样？然后别人不知道怎么突然今天早晨看他还笑眯眯的，中午的时候就垂头丧气了，因为他老是看自己嘛。那我们基督徒其实应该有一个喜乐盼望的生活样式，让人羡慕。好，我们这个周四晚上我在我们教会我们讲基督徒盼望的时候，我们讲过，你看呢，彼得有说嘛，他说其实我们其实常常有盼望，然后存着盼望，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会惊讶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总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告诉他们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那我为什么盼望？哎呀，我知道上帝，我认识了上帝。当然这方面你必须透过福音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子啊，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能不能不通过耶稣认识上帝啊？我们只是自己读圣经，你说梁弟兄你今天讲的我觉得挺好的，其实今天我们能讲这些都是因为我信了耶稣，我都是借着耶稣 的教导，圣经特别是福音真理的教导，我再去看旧约，我才看出这些真理来。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你必须知道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的重点一定是上帝。你的重点，那你说我们不注重自己的行为，不注重自己的信心吗？不是。我们圣经上面讲，我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阿们吧。圣经也教导我们该怎么去行善，合乎圣徒的体统。阿们吧。这都有。但是上帝的作为是根基呢，还是我们的作为是根基？啊，弟兄姊妹，对了，上帝，你必须，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人做的怎么样呢？还是上帝做了什么？
上帝
做了什么？你，所以为什么我说有些基督徒，你看，你这个就生命长不好，其实原因就是在这里，本末倒置了。比如说，我们看埃及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建筑物叫金字塔，对不对？哎，金字塔如果下面尖，上面大，行不行啊，弟兄姊妹？如果假设他们盖成这样的一个楼，这楼能存在多长时间呢？存在不了多长时间，早晚垮，对不对？因为他搞错了，应该做根基的是下面的，结果他把那个宽大结实的那部分搞到上面去了，把窄的那部分搞到下面，就一定垮。我们说，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子的，上帝是我们的磐石。阿们吧，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地方讲说我们信仰的磐石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是我们教会？能不能这样说？说你看罗马天主教就喜欢这样讲，我们教会存在了几千年了，哈，是上帝的杰作。没错，是上帝的杰作。但是我们信心的重点，我们信仰的根基到底是教会还是上帝？弟兄姊妹，上帝，你一定要知道是上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看。哎，你说梁弟兄，难道人对世界没影响吗？人对世界有没有影响啊？有。但是人对这个世界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因为人很聪明，因为人很多，是不是这些啊？是不是这些？不，其实还是因为上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没读，我们下次会跟大家更详细的去分享一下，我们下次会讲那节经。其实人之所以对这个世界影响那么大，是因为上帝给人的祝福和应许。阿们吧。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这是我们下次跟大家读了，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说祝福人，赐福给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怎么样，遍满全地，还要什么，治理全地。所以人的能力这么大，是因为上帝祝福我们。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们清楚知道，清楚明白，就是我说的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就从上帝开始，信仰要从神开始。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福音呢？福音的开始是从神还是从人？
从神。
也是从神，对不对？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我们福音信仰的总结说，神爱世人，还是讲的说我们爱上帝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这一节是对我们福音的总结，这一节经文里面重点是在讲上帝的作为，还是讲我们的作为？
上帝的作为。
然后讲上帝爱我们，讲上帝为我们舍了他的爱子，讲上帝救我们脱离灭亡，使我们得到永生。然后讲到人，只讲了一点，什么呀？信，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这个比例，这边讲上帝，说上帝爱我们，上帝为我们舍了他的独生子，上帝救我们脱离死亡，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讲了，我们简单来讲有这四大点，然后讲到人就讲了一点，信。你看这就是比例，弟兄姊妹，你的信仰你如果颠倒过来，你的信仰整天关注人人人，那么你就是下面四分之一做基础，然后上面四分之三，行不行啊？其实我们刚才讲这只是从数字上来讲的，其实人的信能不能跟上帝的爱相比啊？其实人的信能不能跟上帝的救赎相比啊？你那个信只能算是一个小指头，其实上帝的爱像大海一样，对不对？所以他做了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的信仰就会扎实，我们的信心就会牢固，是不是？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所以我们在讲，我们说再从这个上帝的创造你去思想，因为圣经上面讲说它的重点是讲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说是特别稳妥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里面的福音讲的是上帝救我们。阿们吧。上帝救我们，我们才有保证能得救。阿们吧。如果是人的，你说哎呀我妈妈特别爱我， 愿意为我死，然后爱我爱的不得了，从小就是如此，好不好？好，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妈妈当然好，但是说我的妈妈要救我脱离罪恶，你有信心没有？有没有信心？没有。你说不，教会很爱我们，然后有几百个弟兄姊妹愿意为我死，有没有信心？
没有
呀，几百个人哦，有没有信心？还是没有。因为福音之所以我们有信心，是因为福音是上帝做的。阿们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保罗讲到自己的时候，他讲到他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他是爱我，怎么样子啊？为我舍己。那个他指的是谁啊？基督，对不对？罗马书第八章31-39节讲爱的凯歌，那里面是讲我们对基督的爱，还是讲基督对我们的爱？基督对我们的爱。说没有什么受造之物，天上的地下的，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上帝决定爱你，你还担心不？你说你丈夫，我们刚才有姊妹分享说，回家有时候还跟丈夫会吵架，你丈夫跟你说我要爱你，海枯石烂永不变心，好不好？
好。
但是你知道他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有时候把这个给忘了的时候，有没有啊？大家一吵架的时候都把海枯石烂给忘了，对不对？把石头都快吵死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软弱。但是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不会。所以你一定晓得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再讲为什么只有基督教的福音才是唯一的救法，因为只有基督教的福音是上帝的拯救，上帝才能保证我们必然得救。阿们吧。除了上帝以外其他都不行，只有我们的上帝说有就有，怎么样？命立就立，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我说你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整本圣经的重点其实是在讲上帝的作为，一开始就这样说了，中间也是这样讲的，到了结尾还是这样讲的。比如说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大家知道是哪卷书？
启示录。
启示录，启示录的重点是讲人做了什么，还是在讲上帝？哎，新天新地是不是我们建造出来的？
不是。
天堂是不是我们这些圣徒说哎呀赶紧上去吧，天堂还有好多东西没搞好呢，房子没盖成，保罗上去了，彼得上去了，还等着我们上去，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启示录是不是这样说的，弟兄姊妹？
不是。
启示录里面说新天新地怎么样子？
已经建好了，
已经预备好了等我们去。谁预备好的，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
我们的上帝。你看，所以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讲上帝做了什么。你的信心，你常常看上帝做了什么，我们在讲，你从福音来讲，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爱我们，天父爱我们，圣子爱我们，圣灵爱我们，然后永不改变的爱我们。你真的多去思想上帝是怎么爱你，我不相信你的信仰扎不下根去，我不相信你的信心强壮不起来，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信心强壮不起来，就是我们刚才讲，是因为看人看的太多，看自己啊，看别人呢、啊，看了半天才突然想，哎呦，忘了想上帝了。然后想一会儿吧，好啊，想人想了30分钟，想上帝才想3分钟，那你当然就软弱了。但是你经常想上帝，说上帝是爱我的，好，即便有挑战，即便有人来试探我，即便有人来挑衅我，即便有一些人是蛮横不讲理的，啊，我知道有上帝，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我平静安稳。是吧？我不争，我该说的话我要说，是吧？该做的事我要做，好，甚至像保罗一样，该上诉到凯撒，我上诉到凯撒。但是我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我有个平静安稳，因为我知道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我知道上帝掌管万有，我知道上帝爱我，我知道上帝的能力大的不得了，上帝的智慧大的不得了。所以你越明白这些，当然你可以安然睡觉了。哪怕真的是昨天发生了重大的事情，然后我还可以安然。为什么？因为再大的事情对上帝大不大？丁说哎呦大的不得了，整个郑州市都轰动了。好，郑州在中国占多少啊？郑州有没有占中国的1%啊？丁子们应该没有吧。郑州中国有没有占太阳系的1%啊？没有嘛。上帝造了多少个太阳系你知道吗？其实银河系里面像太阳系这样的星系有成千上万， 光是银河，然后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又是亿亿万万，所以你就知道上帝跟亚伯拉罕讲，我们以前不太明白，特别城市里面空气污染啊，跟亚伯拉罕讲说你的后裔要多的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我们说海边的沙咱可以理解啊，沙子很多，天上的星才有几颗，我跟你讲天上的星比海边的沙还要多，恒星单单是恒星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都亿亿万万，你知道吗？这些是谁造的，丁子呢？上帝造，上帝是不是费了很大劲儿，汗流满面门，然后把这些造出来的？上帝怎么造出来的？用了多长时间，丁子呢？六天。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把大光摆出来，把小光摆出来，把星星摆出来，然后事就这样成了，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在这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我们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你注意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个经文全部读一遍，我们也没有这个打算，但是你看到上帝造的是不是都是好的？为什么上帝造的都是好的，弟兄们？因为上帝是至善的，阿们吧。所以上帝所造的，其实你要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我那时候信主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有个弟兄讲到的时候讲了这个，我非常认同，我到今天也非常认同。他说你记得一件事情，好的全部都是从上帝来的，不好的绝对不是从上帝来的。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哎，有没有不好的东西是从上帝来的？因为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很多是医生嘛，能不能说人生病是上帝把疾病给我们的？疾病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好不好啊？不好。哎，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会不会生病啊？
不会。
我们在新天新地会不会感冒发烧啊？哎呀，感冒发烧小事，感冒一下也无所谓，会不会啊？不会。所以疾病啊痛苦啊这些不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上帝的创造，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漂亮？因为上帝造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切的美好都来自于上帝，一切的不美好邪恶那都是从人的堕落或者从魔鬼那里来的，阿们吧。你得知道这一点。这样子我为什么强调这些，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从空虚混沌当中造出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宇宙，阿们吧，造出这么漂亮的世界，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所做的一切都好。你说那为什么现在郑州空气这么差，中国空气这么差？那郑州空气差，中国空气差是上帝搞的还是人搞的？我再问你们怎么样，是不是上帝从天上把毒气吹到我们中国来毒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都是我们自己搞的，同意吧弟兄姊妹？说我们自己污染环境啊，是吧？你要明白这些。那你说人生病怎么回事？我也不想生病就生病了。我们得知道一件事情，这是因为始祖已经堕落了，我们人都是生在罪中，罪人都会死，罪人有软弱，是不是啊？但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将来我们还会不会生病？我们刚才讲了不会，是不是啊？将来我们有一个极其荣美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完美的灵魂，这是上帝的所做的。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就晓得说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好了，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知道我们上帝还要有最后的审判，是不是啊？
对，
他会审判罪人。那上帝审判罪人的时候还好不好？上帝是不是说我忍你们几千年了，已经终于到我发脾气的时候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可不能这样理解上帝，如果这样子的话，上帝审判的时候在那发泄怨毒，那还好不？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人有这种软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惹了我们了，我们有涵养不吭声，但是气一直憋在里面，别是吧？今天你惹我一次了啊，我没吭声啊，又惹我一次哈、啊，你小心啊，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你再惹妈妈的话，妈妈就可不干了啊。然后他第三次的时候，砰，我们爆炸了，跟他大发脾气。上帝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再问你们，你其实你知道，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自己有时候跟孩子发了脾气，心里都很难过，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呀，咋心里面这个怨毒这么重啊？是不是？哎，上帝审判的时候是不是怨毒发泄？我再问你们，不是，上帝是至善的，他作为公义的上帝，他要审判罪恶，阿们吧，他要审判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罪人。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至善的，你必须抓住这个。 是不是？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好了，弟兄姊妹，再回到我们说我们对福音的理解，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上帝在基督里救了我们，重生我们，阿们吧。然后将来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就要比现在还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我们将来一定比现在好。我们将来，我们坐在这儿，不少弟兄姊妹，我们戴眼镜，是吧？有的是近视镜，有的老花镜。但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还有没有人戴眼镜啊？一点都不用。其实你们今生做医生是很伟大的职业。好，我再问大家，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有没有医生这个职业？没有了。哎呦，梁弟兄，你这讲我很有危机感的。将来难道永恒里面我要失业了吗？不，永恒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失业，只是有一些今生要做的工作在永恒里面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神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因为比如说今生还有一些工作，像今生警察是不是必须的呀？
是。
军队是不是必须的呀？
是。
那这些肯定都是，法官都是必须的。将来在永恒之中，我们在新天新地里要不要警察呀？
对呀。
要不要军队呀？
对呀。
肯定不用啊。这法官还要不要啊？不用，因为没罪犯嘛。其实哇，我们有时候不可思议，当然不可思议，好的不可思议，阿们吧。那谁能得着呢？信耶稣的人就得着。是不是我们努力修炼才得着啊？
不是，
不是努力修炼，是信耶稣就得着，你信就得着了，奇妙吧？太奇妙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圣经上面把我们形容成为蒙福的人。然后你的蒙福的标志是什么？信。你说愿不愿意让耶稣做你的救主？愿意。愿不愿意让耶稣把你的罪拿走，把他的义给你？愿意。好了，天堂是你的，永远的祝福是你的，最美好的是你的。亚当受造的时候漂亮不漂亮？好不好？听怎么样？好。你别以为亚当上帝造的时候是个傻子呀。不是啊，亚当造的时候其实很好的。但是我们将来比亚当，当初没堕落的亚当比起来讲的话，我们更好，还是亚当那时候更好？我们更好，我们更好，我们会比那个没有堕落的亚当还荣美。我们要得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承受天国的荣耀。我们的灵魂现在信了耶稣已经重生了，对不对？但今生还没有彻底洁净。就我举的例子，好像大家记不记得圣经上面有个例子，讲那个彼得，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是？彼得看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走，彼得不是说主啊，我也走。主耶稣说来你走吧，他不是就走吗？对不对？但他走了几步以后，他突然有点看环境，就是我们刚才讲，他不再看耶稣了，他看环境，看，哎呀，我怎么站在海面上了？风高浪急的，他这一看环境怎么样，扑通掉到海里去了，对不对？掉海里，彼得就有圣经上面记载最短的祷告，也是有效的祷告。主彼得就讲了四个字，说什么呀？主啊救我，就四个字。然后主耶稣把他拉起来，拉起来以后，彼得可能不可能拉起来以后彼得身上干干的呀？
不是，
但是他身上肯定滴水，对不对？但他拉上来了没有？拉上来。我们已经重生了没有？你只要信了耶稣，你肯定已经重生了。但是重生之人里面还有败坏，就像彼得身上还滴水是一样道理。但是彼得有没有可能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浑身还在滴水啊？不会了。第二上了船，风一吹衣服就干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灵魂就彻底洁净，然后等候什么？身体的复活。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美好的不得了。你要判断一个事情好或者不好，根据什么来判断？根据上帝。根据上帝。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读经要认真细心的去读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夏娃吃的时候是讲的夏娃看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然后上帝说不可吃，他就吃了，结果多了。但是悦人眼目好不好？
好。
哎呀，不行不行，悦人眼目他就堕落了，我恨不得把眼睛掐弄瞎了。能不能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能不能这样子？你注意圣经上面，因为我们刚才没读啊，创世纪第二章就讲的说，上帝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的那些树那些果子都是悦人眼目的。哎呀，上帝真阴险啊，搞了悦人眼目的果子就引诱他们堕落，能不能这样说？其实我跟你讲，亚当夏娃漂亮不漂亮？夏娃漂亮不漂亮？夏娃肯定漂亮的不得了。亚当英俊不英俊呢？肯定英俊的不得了。因为不行，我们是基督徒，看见漂亮的姊妹咱就不看，看见英俊的弟兄咱就不秒，对不对？对不对，英姊妹？不对， 这是上帝造的，你可以欣赏的，阿们吧。你可以欣赏的，因为这是上帝所造的。其实分别善恶树是谁造的？是不是魔鬼造的？钉子，上帝造的。分别善恶树本身是不是有毒啊？亚当一吃，哦，中毒了，是不是这样子的？钉子们，不是。他们之所以堕落，不是因为分别善恶树有毒，而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阿们吧。所以你去思想，我讲这些什么意思？所以基督徒要不要欣赏大自然呢？要。因为上帝所造的悦人眼目，哎，如果有美食了，你可不可以吃？哎呦，不行，这是口这个肉体的情欲，这是口舌的情欲，咱就吃那个咸菜馒头啊，淡淡的，是不是这样子，钉子们？对不对？这样子不对。你看，主耶稣形容说，将来我们在天上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把那个福音形容成什么呀？大宴席，记不记得？而且旧约圣经可喜欢用这个词了，说是。丰盛的筵席，肥甘啊，骨髓，大家知道肥甘骨髓什么意思？就是那个骨头里面那个骨髓其实特别有营养的，对不对？特别香。肥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肉啊，特别的那个肉啊，又好吃，甘甜，然后呢肉又结实，不像我们现在注水肉，是不是啊？就是这些的，上帝是这样形容的。你要看，因为上帝所做的都是好的。你说一件事情好不好，你不要根据人，你特别不要，比如说佛教就是这样子，佛教说小心欲望，是不是、啊、然后他们觉得你这个最好是禁欲，最好是那个啥都不搞，然后这样子人才能行。但是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我再讲一个，婚姻好不好？好，这是上帝设立的，对不对？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天主教说，你如果我在天主教里就惨了，你知道吧？天主教说，如果你做神父的话，不许结婚，说不结婚的比结婚的圣洁，对不对？你再去看上帝做的，你就知道这不对，是不是啊？婚姻是圣洁的，婚姻是神圣的，这是上帝设立的。你要去从上帝去思考，你会发现有很多我们那个观念都给颠覆掉，恰恰是我们用了很多世俗的观念代替了上帝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真理，所以把自己捆绑的一塌糊涂。其实美酒你可不可以喝？可以，但是你不要说的刷信用卡刷爆了去为了喝什么好酒，那样不好，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好的食物，好的景色。然后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要过一个和自己的身份相称的生活。比如说我已经是教授了或者副教授了，然后我的收入还不错，那我要不要在人面前故意装穷啊？杨平，哎呀，别，这衣服太漂亮了，别，好，那这个来拿个刀划一下，打个补丁再穿出去，要不这不是变成假冒伪善了吗？对不对？你要过一个相称，而且你的生活过的本来上帝给你这么多，你就过一个幸福的生活，然后让人把荣耀归给上帝嘛，你也把荣耀归给上帝嘛，你看这个新上帝挺好。那但是你说梁丁，那我收入不高，我也过一个整洁的生活，可不可以啊？因为这上帝喜悦的嘛。是不是、啊、你要去看，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这位恩慈的上帝，至善的上帝，因为他要做一切都是好的，所以才预备了福音。阿们吧。因为我们堕落了还好不好啊？我们堕落以后还好不好？我们好不好？我们就不好了。所以上帝要把我们变成好的，怎么样？用什么来救我们呀？用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变得比原来没有堕落的亚当还好。这就是神的心意。上帝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会不会，丁子们？上帝会不会有阴谋？我再问丁子们，会不会啊？不会，上帝是至善的，在他没有阴谋这回事。我们经常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是不是啊？我们经常用堕落的理性来揣度至善的上帝。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你再去想的时候，有些神学家甚至是对上帝的描绘是不对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有些神学家把上帝说成啊，这个人生病，或者这个人遭灾荒啊，都是上帝干的。圣经上面有时候有这样的表达，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什么？上帝掌管万有的意思，而不是上帝故意让我们受苦。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得抓住这个。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应该都读过约伯记，是吧？约伯生疮，约伯的孩子被杀，约伯的家财被抢，后面是大家看的约伯记讲得很清楚，这是魔鬼撒旦做的，是吧、啊、是不是撒旦跟上帝商量好了， 然后呢，上帝不能做，让撒旦去做的，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每次撒旦都跟上帝报告，上帝让他做了呀。啊，那是咋回事啊？其实约伯记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啊？
嗯，
其实连撒旦虽然是抵挡上帝的，都不能够脱离上帝的掌控。但是上帝有没有任何的意思让撒旦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千万，有些基督徒我说这个解经解不清楚的时候，他就变成上帝跟撒旦开合伙公司了，你知道吧？上帝不好意思出手，让撒旦出手。你有没有见过黑社会老大？你看，你看，如果你们看过美国那个黑社会电影很出名的，像那个讲那个教父，是不是啊？香港演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无间道，黑社会老大会不会经常亲手杀人呢？
不会，
他就实使眼色啊，下面有手下的就去干了，对吧？上帝跟撒旦是不是这种关系啊？其实如果这个黑社会老大最后找到证据以后，其实最坏的是黑社会老大还是他下面的手下呀？黑社会老大。如果你以为这些什么比如说这个基督徒受灾啦或者怎么样子，这都是上帝干的话，那你说上帝自己不出手让撒旦去干的话，那上帝比撒旦还坏了。不对的，是不是啊？这些不是出于神的。你一定要搞清楚，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从上帝来。但是败坏的、邪恶的、不好的从哪里来啊？不从上帝来。要么有一些是撒旦的工作，还有一些是人的事情，对不对？你不要全部都说是撒旦啊，因为你走在路上被人把你的钱包偷了，你能不能说哎呀感谢主啊，上帝知道我前上个月忘了奉献了，就把我钱包拿走了，能不能这样说？我问你们，对不对？肯定不能这样说。那你能不能说，哎，感谢主，这个是撒旦把我钱包偷走的，其实也不是撒旦，小偷偷的，对吧？是不是？你得知道这些，你得知道。但上帝的意思是不是让你丢钱包？
不是。
上帝会不会让你丢钱包？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啊，就是之前忘了奉献了，然后所以上帝就让我把钱包给丢了。我也感谢主，他接着这样提醒我了。我说，如果上帝是这么狭隘，你信他干啥呀？你就是忘了奉献了，他把你钱包给偷走，是身份证、信用卡都重新办一遍，这还是上帝吗？你们领导，你的甚至你单位里面跟你有过节的人都不至于这样子吧，对不对？你怎么能说这是上帝干的呢？上帝做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好的。这些事情都跟上帝没关系，上帝是不愿意这些事情发生的。阿门吧，弟兄姊妹，你得知道这些。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有些误会了，就啊，上帝为什么让我生病啊？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家亏损了？啊，上帝为什么让我投资失败了？我说你怎么啥事儿都怨上帝头上去了？这不关上帝事儿，好不好？对不对？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不谨慎，有时候是人陷害我们，有的时候是撒旦的工作，但是都不是上帝做的，上帝做的都是好的。所以你看到那个约瑟见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不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见他哥哥们不是俯身下拜，后来兄弟相认了。约瑟怎么讲？约瑟说，你们的意思确实是要害我，但是什么呢？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他有没有说，哥哥们谢谢你们啊，我知道上帝让你们把我丢坑里的，有没有这样说？弟兄们，他没说，他说你们的意思确实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是照着你们呀，我死了了，上帝保守了我，让我没死，让我卖到埃及做了奴隶，结果上帝又一路这样的保守，一路眷顾，最后让我做了宰相，不单救了我自己，不单救了我的孩子，我的妻子，还把你们都救了。你看上帝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宇宙万物就知道了，上帝意思是多么好啊，是不是？你去张家界转一转，九寨沟走一走，你郑州周边的有些邙山或者哪里的一些风景好的地方走一走，或者甚至你去公园旁边哪个公园转一转，你看的那些柳树、杨树、哈湖水，这么漂亮，谁做的呀？上帝做的。不好的呢？不是上帝做的，不好的是因为人堕落。阿们吧，你必须抓住这个，这样子你才能正确理解福音。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他的目的对你也是好的，他要给你祝福，阿们吧，他要赐恩给你，你要抓住这个。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借着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我们的信心的磐石，我们的安息是上帝的作为。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去讲了，就是你要去看这个世界的创造，这个世界的运转都是出于上帝。阿们吧。 所以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这样运转下去，有没有人的功劳在里面？哎呀，地球转的这么准确，都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每天按时推它，然后保证每天24小时，是不是这样子的？我的肯定没有嘛，对不对？四季轮转，我们人有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
没有。
然后让地轴保持这个倾斜度，没有。所以你看，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上帝掌管的，你信心的安息在于上帝，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都是完全的。所以再回到我们讲的福音，你看，哎，为什么福音是信耶稣得永生？其实只有基督教的福音是这样子，其他宗教都不能接受这一点。基督教的福音是讲的说，你只要信，然后你就怎么样子啊？
得永生。
你就得永生了。信的意思是什么？信是不是功劳？我再问你一次。
不是。
信是不是行为？
不是。
信是不是行为？一个人信耶稣是不是行为啊？
不是。
不是。信跟行为就是相对的。阿们。哎，信其实简单来讲是接受。就好像刚才有姊妹给我倒水，我就在这接受了，是不是我自己把水加上去的？不是，我就接受了。好，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只要接受就可以得永生，就可以得这么多的祝福，永远？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假设我们弟兄姊妹很多是医生嘛，假设这个月你其实啥活都没干，然后其实你有很多的任务，最后呢，然后医院还是给你不单发了全额的工资，还给你有奖金，还说你的工作做得好，这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一定意味着有人帮你做了，同意吧？如果你那份工作没人做的话，何来的工资，何来的奖金，何来的赞美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别人帮我做了。好，我们为什么天堂这么好，对吧？然后我们还要在，我们在天堂里面是准备过100年还是过500年呢，弟兄姊妹？永永远远。好，那我们做了啥呀？得着这些啊？我们啥也没做，我们就是信，是不是？那谁做了？到底是？对了，耶稣是上帝做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做成的。福音是上帝做成，他其实把一切都做好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接受。你明白吧？就我以前讲到时候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就是。广东人喜欢煲汤，你们知道吧？广东人喜欢煲汤，煲汤是广东人很讲究，不像我们河南，我们这边就熬个骨头汤，可能就熬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咱就吃了算。他有时候熬好几个小时，甚至是从晚上熬到白天。然后这个汤熬好了以后，有的汤熬完了以后，其实说精华都熬到汤里面去了，然后盐也给你加的好好的，然后你这个时候只要干什么呢？只要他给你端到你面前，然后你拿来喝，哎呀，真的好喝。是吧？那为什么这个汤好喝？其实你啥也没做，他把这个全部都做好了，明白吧？我们说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和其他宗教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其他的那些宗教讲到得救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他们有的干脆，比如说佛教就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全靠你。伊斯兰教呢，是上帝做一部分，你得做一部分。犹太教呢，他们也认为是上帝做一份，你得做一部分。就是我举例子，好像是你这个汤啊，他给你熬了一半，然后你自己还得看着火。不，基督教的福音不是这样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阿们吧。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在干啥呢？我们是不是也跟他一起在钉？你钉的手刺透了，我把一个指头刺透，是不是这样子？没有，是吧？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汗如血点。是我们跟他一起吗？彼得跟他一起流汗如血点吗？没有，彼得他们怎么样子啊？都睡着了。福音是上帝独自做成的，所以他是完美的。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接受。我一接受就有了。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信心的根基一定是要上帝的作为。你去看上帝，你去思想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所做的是完美的，所以你只要信，就是接受就行了。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接受耶稣的血，把你的罪交给他，把他的义接受过来，你就有永生了。因为什么都做好了，就我们刚才讲，你只要坐在那儿，那碗汤给你端过来，你喝，哎呀，真好喝，是吧？喝了又润喉啊，像广东人又讲的什么润肺啊，对这个胃也好啊， 对什么也好啊，你喝你就得着益处了，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因为谁做成了？上帝做成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学会依靠上帝，这就是基督徒真正的安息。为什么基督徒的安息超过世人？因为我们学了一个世人不懂的功课，我会依靠上帝。就是我们刚才讲，如果夫妻关系好，好不好？好。你说我的丈夫是可依靠，或者我的妻子是可依靠，我依靠他，好不好？好。但是这个安息和你依靠上帝的安息能比吗？比不了。因为你的丈夫可能会有软弱的时候，是吧？你的配偶可能会有软弱的时候，你依靠的组织，你依靠医院，你依靠什么公司，你依靠什么教会，都有软弱，阿们吧。但是我依靠上帝呢？上帝没软弱。所以我们一旦，你一旦想通了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那种安息一定胜过这世上任何的人，没法比，他们真的没法比。他们会发现我们跟他们一样软弱，我们也会惊慌，但是我们当我们想到上帝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进入到那种平静安稳，是他们想也想不到的，是不是？而且我再讲，如果上帝都不可靠，还有什么可靠啊？弟兄姊妹，如果上帝都不可靠了，还有什么可靠？你没发现这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经常不想靠上帝，但是觉得自己可靠，所以我们说有些人福音上面想上帝你帮我让我完美，为什么想？有很多人这样想，他想靠自己，他觉得自己不完美，靠不了，所以上帝你帮我让我完美了，我就可以靠自己了。上帝是不是让我们来靠自己的呀？不，福音是让我们来靠他的。你去靠耶稣，上帝若不可靠就没有可靠的了，上帝若不可信这个宇宙就不存在了，上帝如果没能力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坐在这儿，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必须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我们讲最后一点，第五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是你注意，上帝是从无造有的上帝，阿们吧。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在创造天地之前有没有天地？没有。有没有一点材料？上帝是不是用现成材料造天地的？
啥都没有。
没有，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不是有一种东西叫混沌，然后上帝拿来造了这个世界？不是，圣经上面讲的，罗马书里面讲说，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从无什么造有的上帝。上帝是从无造有的，什么意思？那你说这个给我们有什么安慰？给我们有什么提醒？一个，你看到上帝大能；另外一个，就是给我们关于福音认识的一个安慰。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新造的人？
是。
我们是不是新造的人？我们有些基督徒看自己或看其他基督徒，经常会灰心，觉得哎呀，基督徒还这样子，还有很多软弱，我真的很怀疑啊，到底行不行啊？是啊，你看人真的是这样，但上帝是从无造有的，阿们吧。
嗯，
我们里面哪怕一点良善都没有，上帝能不能造出良善来？能不能啊？
能。
我里面哪怕一点智慧都没有，上帝能不能造出智慧来啊？
能。
你记得主耶稣基督跟他当时的那些人讲的时候，他就讲的说，你们不要骄傲，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你们就骄傲，你们搞错了，神能够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阿们吧。啥意思呢？就是上帝能够从无造有，石头没生命的嘛，对不对？上帝能够从无里面造出有来。所以你要明白了这一点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从上帝那里得一个新造的生命，将来还会有一个复活荣耀不朽的身体，在神难不难呢？上帝会说，哎呦，太难了啊，太难了，造一个灵魂太难，会不会啊？没有，上帝说有就有，怎么样？
命
立就立，一定是可以的。我们得到这个新造的新生命，是不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我再问你，姊妹，我努力操练，认真雕琢自己，攻克己身，让我的生命越来越美好了。你有没有发现这种说法很吸引人？但这种说法其实对不对啊？错的离谱，这在偷窃上帝的荣耀，阿们吧。你自己在雕刻自己的生命。我们当我们老弟兄姊妹做医生的，如果有个人说躺在手术台上，我自己拿着手术刀拉开肚子把自己的手术做了，咋样啊？可能不可能啊？我在问啊， 你给自己身体做手术都不可能，你居然能够雕琢自己的人性，你居然能够把自己的灵魂做得更好。那到底是雕琢灵魂容易还是雕琢身体容易啊？啊，弟兄姊妹，肯定是身体更容易一点吧，是不是啊？那你身体你自己都控制不了，结果灵魂是你自己给它搞好的，有可能吗？不可能啊。你一旦明白这些，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只有上帝是从无造有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你的更新你的成长在上帝那里。那你说啊、哦，梁弟兄，你讲这个我明白了，怪不得我不长进，都是上帝不雕琢我嘛。你看又来了，这又开始抱怨上帝了，是不是？不是的，不是的，我讲这个你的生命一定会有成长，你不必抱怨上帝。我讲这个是给你盼望，你放心。你说哎呀，梁弟兄，我就觉得哎呀，我总是觉得自己比较缺乏智慧。那你就记得圣经上面雅各书第一章讲说，我们当中若有人认为自己是缺乏智慧的，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求那后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上帝会怎么样子啊？就一定给我们。你明白吗？他一定给你，因为他是能够从无造有的上帝。你说梁弟兄，我觉得我爱心很不够，怎么办？求啊，主啊，给我爱心呐、啊，是吧？我就，哎呀，我丈夫还没信主，我可头疼了、啊。那你丈夫信主的拦阻到底是什么？你仔细想想吧。有时候想，哎呀，就是缺乏爱心，怎么办？求主给我爱心呗，对不对？让我可以影响他呗。不是这个，是其他的。好，那你就仔细去分析，你觉得缺什么，跟上帝求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你说我丈夫信主有这方面的拦阻特别大，主求你引导我们胜过这个拦阻，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他是从无造有，太难了。哎呀，对上帝难不难呢？丁子们，我们要爬珠穆朗玛峰难不难？难。我们当中估计绝大部分人不能爬，还能爬半山腰，可能缺氧受不了，已经不行了。但是对上帝难不难呢？上帝说：“珠穆朗玛峰是谁造的呀？”
也是他，
他造的嘛，他说有就有了嘛，是不是啊？太阳这么大，上帝说有就有了嘛，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真正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丁子们。上帝是从无造有的上帝，其实福音也是这样，福音是把我们造成一个新造的人，阿们吧，可不可以？而且你再去思想这个，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从无造有，上帝造我们这些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严格来讲，我们说从真理上来讲的话，上帝是用基督的生命造我们。那么你说我们会不会比亚当更荣美？肯定会。当初上帝造亚当的时候，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他的身体，对不对？吹了一口生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而我们这些人是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就是用比喻的方法来讲的话，是基督把我们给生的。那你想一想，我们比亚当更优越更荣美，理所当然吧。所以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肯定我们也美得不得了，新天新地也美得不得了，比这个世界好得多。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神的意思是好的，神做一切都是好。这个世界其实上帝满意不满意？不满意，因为这个世界有罪恶。那上帝为什么让它存留？为了让我们得救。因为上帝，假设上帝三年前或者三十年前或者三百年前把这个世界结束了，还有我们没有吗？没有啦，我们就不会存在了，我们就谈不到享受新天新地的荣美了，对不对？但上帝他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让我们得着，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我就说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些，那希望说我借着这些分享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对福音啊，对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对上帝有更清楚的认识。要知道说，那么创造主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这位创造主又是我们的救赎主。你的注意力不要放在人身上，更多要放在上帝身上。你要知道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他能够从无造有，所以他也能够在基督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大有盼望。你看到这个宇宙万物上帝都在掌管，然后使人得益处，那么我所遇见的一切的难处他也掌管，一定是我的。那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福了。我们感谢主。 好吧？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好分享这么多啊，我们先做一个这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有什么再交通分享，好吗？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造我们新生命的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去思想，真正去明白整本圣经的中心不是告诉我们人要做什么，而是主你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而是主你怎样的作为，而是主你怎样拯救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正确的去明白圣经，正确的去看待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坚固，让我们的信心不在人的作为上面，而唯独在你那里。你也让我们借着你所给我们的圣经真理，我们反复思想，多得益处，特别就更多的去明白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